家主任早上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问安。今天我们讲到并为主呼召罪人，主呼召罪人。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7-32节，以及平行经文，平行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9-13节，以及马可福音第2章第13-17节。大家主日早上好，奉主耶稣的名问安。今天的讲道名为主呼召罪人，我将继续讲解路加福音第五章。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7-32节，我也会参考平行经文，即是马太福音第9章9-13节和马可福音第2章第13-17节。今天的信息描述了我们的主在加百农医治了瘫子之后发生的事件。这个瘫子是被人从屋顶连人带床坠下到耶稣身边的。今天的六节经文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因为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我们深知一个丧失灵魂的价值以及拯救这灵魂的重要性。丧失的罪人必须在有生之年到耶稣基督那里悔改，否则这人将被定罪下永恒的地狱。因此作为信徒的我们有责任富有与尽可能更多的人分享福音的重担，以便众人可以相信主耶稣基督，并在天上享有永恒的福分。在今天的经文中描述了其中一个最早悔改的信徒，以及他们悔改所引起的反响，让我们从主耶稣和利未也叫马太悔改的经历学习，让我们把自己悔改的经历与其比较，并从中获得知识和智慧。今天的经文描述了主是如何呼召利未的。在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中，这利未被称为马太。利未是如何回应主耶稣的呼召，以及他和他的朋友和犹太人对他的悔改的反应。今天我将灌溉以下的几个重点。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呼召罪人。第二，众人欢欢喜喜地回应主耶稣的呼召。以及第三，主耶稣基督在遭到指责，以及他对这些指责的回应。让我们现在翻到路加福音第5章第27-28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路加第5章第27的开头是这事以后。这事以后指的是什么事呢？这事以后指的就是在加百农之前的所发生，按照时间顺序包括呼召第一批加利利门徒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我们能够在路加福音第5章1-11节找到，以及麻风病人得到医治，路加福音第5章第12-16节，以及从西门和安德烈的屋顶被坠下的瘫子得到医治，也就是路加福音第5章17-26节。就在这些事以后，耶稣出去了。平行经文提供更多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的前半段中，我们知道耶稣从那里往前走。从那里是指在治愈瘫子后从西门和安德烈的家离开。马可福音第2章第13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耶稣又出到海边去，这当然是加利利海，以及众人都就 了他来。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的后半段，主和刚跟从他的新门徒并不孤单，一群人跟着并围着耶稣。当时我们的主耶稣有很大的名声，主利用这个机会教训众人，也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后半段。没有关于他所教导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关于这可能是这是关于永恒生命的福音。然后在教训之后，主耶稣他离开了海边。耶稣经过的时候，也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耶稣经过的时候，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的后半段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马太福音将这个人称为马太，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以表明自己的身份。这与约翰在自己的书信中没有直接提到自己的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提供了有关马太的，也就是利未的更多信息。他是亚列菲的儿子利未，因此这个坐在税关上的人被确定为亚列菲的儿子利未，也就是马太。由于我今天采用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因此我将称利未，将这税吏称为利未，即便他的另一个名字是马太，我将在今天的经文称他为利未，因为我采用的经文是来自路加福音的。路加显示了他的职业是税吏。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七章，我们读到税吏。这个利未税吏他是一个征收税款的人。当主耶稣看见利未坐在税关上，即是在街上的瑞银征收所，他停下了脚步，仔细地打量了利未。利未可能紧张地望着主，想知道主为什么这样看着他，主想要什么。他们两个人很可能彼此见过面，利未也可能曾经和众人一起听过主耶稣的教训，他们甚至可能私底下进行过属灵的讨论。在利未开口之前，主对他说，主就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中这样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听到你跟从我来这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利未的反应是及时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中，我们读到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他一定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利未在听到主耶稣叫他你跟从我来，一定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利未没有如果，没有但是，也没有为什么。他没有说请先让我考虑和祷告，如果主耶稣呼召你，你是否会像利未那样呢？如果你的牧师叫你领查经班，或者叫你在某个事工上服务，叫你做委员，或叫你参与宣访，你会答应吗？你会这么说，我太忙了吗？永远要记得哦，你我都最终都要向神负责的。经文给人的印象是利未一走了之，利未跟从主的决定是立即的，但是他不可能那么的不负责任，放下一切一走了之，包括征收的税款和文件等等，他不可能放下一切转身就走。如果他这样做的话，罗马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没有记录表明罗马的政府由于收税不当，对利未做出不利的指控。利未一定是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将自己手中的账目交于另一个税吏。福音的作者马太、马可和路加在神的启示下要传达的是，利未做出了果断的决定，彻底的断绝和之前的 生活，就正如所用的希腊词所显示的，希腊语单词被翻译为跟从的字面是正在跟从，是进行式的，因此在生活上是有变化的。立位跟从主是一种连续式的生活方式，这是根据肯特修斯的一段话。立位是一名税吏，是一个有钱人，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放弃了兴旺的税收业务，他放弃了财富。此外，与跟从主的渔夫不同，利未承受的风险更大，因为如果跟从主失败了，他将永远无法返回旧的工作，没有备份计划的。的确，利未一生都跟从主，他后来写了马太福音。主耶稣呼召利未时，利未是否就是他的名字呢？这我们不知道，有可能像主耶稣给西门改名彼得，也就是磐石的意思一样，利未改名叫马太，意思就是马太，意思就是神的恩赐。根据肯特修斯的评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神圣的介入，因为这个贪婪的税使竟然成为了神赐给他子民的恩典，正如他所改的名。令人惊讶的是，主在加百农选择了一个人们极其憎恶的税吏做他们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一个没有人要的人，一个许多人暗暗地希望会得到神严厉审判和惩罚的人。主为什么会挑选一个主本可以挑选一个更有资格的人，但是主为什么拣选了利未呢？让我们考虑一下利未的工作。利未替罗马政府征收税款，罗马的税收制度是独特的，被称为包税制。罗马政府评估一个特定的地区，并计算对该地区征收固定的税额，政府没有派税务人员收取税款，而是将收取该税款的权利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古代既然也有外包哦，中标的税吏必须在财政年度结束时将固定的税款转交给政府。由于政府不给税吏发工资，为了谋生，收取税吏和为了谋生，税吏他们收取税款和附加费，这附加费便是税吏的利润。这样的税收制度存在滥用的可能性，不诚实的税吏有可能敲诈纳税人。此外，原始而又简单的记录和汇记以及当时的通信系统有限，加剧了这种滥用的可能性，因此纳税人很难证明已经交付了正确的税额，或者被不道德的税吏敲诈，甚至可能难以对所评估的税款提出上诉。罗马政府税有两类，第一类是固定税，其中包括人头税，就是向每个活着的人征税。第二种是土地税，按收谷物、葡萄酒和石油的十分之一征收末一税和所得税，也就是占收入的1%，这比我们现在所得的税率好得多。这些固定的税 几乎没有敲诈的可能性。第二类是关税和通行税。例如，第一，路税，向使用公路的人征税。第二，停泊在海港所征的海港税，以及销售进出口和车轮税。第二类税让税吏有机会敲诈他人，引述肯特休瑟的一段话：一个税吏可以在路上拦阻任何人，要求那人打开他的背囊，随心所欲地征收所有可征税的税款。如果一个旅客无法交付税款，税吏可以借他钱，收取高昂的利息。这些人可是敲诈勒索钱财的高手。塔木德金将税吏他们归类为强盗。这些税吏通常与社会的人渣，例如犯罪分子和执法者同流合污，榨干百姓。犹太社会最厌恶税吏，因为第一，这些税吏很富有，被认为是害虫；第二，这些税吏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第三，这些税吏无法出庭作证；第四，犹太会堂不欢迎他们。事实上，这些税吏已经被逐出了会堂。第五，他们是犹太社会的最底层地位和税吏都是犹太社会最底层的人。这个被称为是社会人渣的利位，被赦免他的罪的主呼召做他的门徒。有许多人比利位更有资格，但为什么主要呼召利位呢？答案就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5-29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从这几段经文能够学习到什么呢？如果主耶稣拣选像利未这样的人，被公认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被厌恶的人，那么我们就有盼望了，罪魁有盼望了。让我们引用Jesse Rao 的话，Jesse Rao 这么说：我们有了这个例子，就不可对任何活着的人感到他绝不会得救。我们绝对不可以说一个人太邪恶，一个人的心太刚硬，或者一个人太世俗，以至于得不了救赎。没有任何罪是无法被赦免的，没有一颗心是太刚硬的，没有一个人是太世俗的无法改变。有了基督，一切皆有可能。神看见利未是一个罪人，一个税吏，但神也看到未来是一个敬畏的马太啊。马太将成为福音的作者、传道人和传教士。神可以为我们做同样的事，不管我们有多么的恶劣、邪恶、罪恶，被鄙视、愚蠢和软弱，神仍然可以改变并把我们从有罪的旧人转成敬畏神和侍奉神的新造的人。 按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主耶稣呼召利未跟从他，利未跟从了他，利未成为了信徒，他并不难过，相反的，他在自己的家为主大摆宴席，利未大大欢喜。让我们得出第二个要点，也就是罪人喜乐的回应。让我们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五章29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人们将很乐意放弃无利可图负债累累的生意，相反的，利未放弃了高利润的业务，他不后悔放弃兴旺的生意和他拥有的一切，跟从主耶稣。利未大大的欢喜，在第29节中，他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利未有能力宴客，他邀请了主和他的门徒以及许多税吏和别人，许多人受到邀请哦。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九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9节中，这些别人指的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15节和马太福音第9章10节里的罪人。利未在家中大费周章设宴，一定临时雇佣了仆人，预备了山珍海味。利未的房子应该是大房子才能邀请这么多人，无疑的这是一次昂贵而奢侈的宴席，但是利未负担得起。他们按照传统坐着，两脚朝外，斜躺在左边左侧。宴会上的宾客谈笑风生，利未为什么要大摆宴席呢？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吗？利未摆宴席不是为了炫耀，或者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一场欢送会，也是为了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庆祝。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这是一个可庆的事，这是一件可庆的事。利未认识了主耶稣，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这有点像感恩节的机会哦。让我们考虑一下 J.C. Rowe 的一段话，利未认罪悔改，他在自己家里大摆宴席，摆宴席是为喜笑。利未因自己的改变为喜乐，并希望他人和他一同喜乐。利未世俗的朋友和税吏为了他放弃了兴旺的生意，去跟从一个来自拿撒勒的贫穷夫子感到难过。对他们来说，利未一定是愚蠢的，犯了一个可怕愚蠢的错误，这真是令人可悲。有些人可能认为利未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灾难性的决定，有些人为他的离去感到高兴，毕竟他们可以接管他兴旺的生意，他们只顾及到暂时的食物，对属灵的事一无所知。再次注意哦 J.C. Rowe 对利未变化的评论，这比结婚成为贵族或发大财更为重要，这是不朽灵魂的诞生，这是从地狱拯救一个罪人，这是一条从死到生的道哦，成为永远的王和祭司，永远的供应，这是成为最崇高最富贵的家族，既是神的家族的一份子哦。对于利未来说，这是举办一场盛大而昂贵的欢送和感恩集会的理由哦。利未也表示他摆这宴席是为了主耶稣哦。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9节，我们这样读到，利未在自己的家为耶稣大摆宴席哦。主耶稣对利未说，你跟从我来。主给他带来了新的生命，没有主耶稣就没有这场宴席。修斯写道，敬畏神的愿望是受到圣灵感动的自然反应。耶稣是利未的一切，利未设宴是的另一个原因，这也就是利未 设宴席的另一个原因。按照 J.C. Rao 指出，我们被告知利未认罪悔改，并为此设宴席，请许多税吏和别人，这些人很可能是他的老朋友。利未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老朋友的灵魂需要什么，因为他曾经是其中之一。他想要让他们认识那一个怜悯自己的救主。利未得到了怜悯，他也希望他的朋友也得到怜悯。他从罪恶的附属中得到了恩慈的救赎后，他也希望别人也能够得救。从此我们能够看到利未真是为人着想哦。利未也希望他的朋友也能够加入，他希望他们也认识主并听到福音。他希望他税吏同僚也加入，他希望他们得永生。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呢？被拯救的灵魂也希望别人能够上天堂。利未邀请他的朋友认识主耶稣，以便向他们传福音。利未希望他的朋友像他一样能够得救。因此让我们与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分享好消息，让他们也能够一起和我们一样上天堂，并像利未一样为每一个得救的灵魂欢庆。随着宴席的进行，嘉宾享用美酒佳肴，主耶稣基督与这些需要灵魂的人相交。利未看着很高兴，与他的朋友分享了福音。那天晚上还有其他的人得救吗？我们没有被告知哦。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很快将面临来自他人的强烈反对。我们现在进入了经文信息的最后一部分。即使主耶稣被批评，以及主耶稣的回应，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30到32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30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当利未因得救感到喜乐的时候，以及宴席上的人们都开心地与主耶稣相交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以为意。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节的前半段揭示了他们当然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当然没有受到邀请，也没有分享利未的喜乐。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得到有关利未在家中集会的消息，他们有些人甚至可能透过敞开的窗户窥视，对所见感到震惊。他们看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法利赛人是分离主义者，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旧约圣经中的一段，如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圣洁的、不圣。”对不起，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熟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从这节经文和其他经文得出了通过分离得救的思想。法利赛人是讲究法律的，并且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严格，他们制定了关于洁净的礼仪规范。正如肯特修斯所说的，尤其是在地方物体、人和食物方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制定了关于洁净的礼仪规范。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 赞成这种喜乐和庆祝，他们不赞成立位这种喜乐和庆祝，因为他们不是来找主耶稣的，而是来找他的门徒的。也许是这些门徒也许是找这些门徒麻烦总比找主辩论还要容易多。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主的门徒正说了什么呢？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节读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他们问门徒，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难道你不知道与这些税吏和罪人吃饭是不合宜的吗？他们不仅仅是说税吏，而是税吏和罪人，将税吏和罪人联系起来的意义又何在呢？引述肯特修斯的话，将税吏和罪人联系是指控犹太人和外邦人是道相合，就是指控犹太人和外邦人是道相合。犹太人如果悔改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是不相信神的，是没有希望的。就他们而言，耶稣和加利利的希伯来人和外邦人的败类作伴沾污了自己。耶稣和他们一起吃饭表明对他们的友谊和完全的接受。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自以为是，他们的缺乏怜悯和对罪人的无情，事实上使他们与神隔绝。他们是经文的专家，虽然知识远博，但是却没有用心去理解，他们没有和神的心同步，他们是自以为是的。尽管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但是主知道他们是针对他的，因此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记录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中的一段平行经文揭示了主所说的更多的内容。经文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我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将这段经文结合一起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二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先是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主的意思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健康的人，就他们自己而言，没有患上罪恶的疾病，就用不着治愈人的灵魂和身体的医生。医生这里就是指耶稣他自己本人。主来是为了因罪恶而患病渴望得到医治的人，主是为这些人而来的。这些因罪恶而患病渴望得到医治的人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和税吏以及罪人一起，然后主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中这样的说道，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主提醒他们去揣摩，摩 揣摩何西雅书第六章第六节的意思。摩何西雅，对不起，何西雅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这样读到：我喜爱善良，或意为怜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先知何西雅谴责以色列人重视祭司礼节，缺乏怜悯他人的心。出于同样的原因，主同样谴责了这些利未人和文士。此外，他也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32节中对他们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来呼召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和认罪的人，叫他们悔改。主来的不是为那些自以为是义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缺乏了爱与怜悯，表明了他们的内心未更新，对可怜的罪人没有带丝毫的恩典、慈爱和怜悯，唯有肤浅的宗教仪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想想看，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第五章21节24这样的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为不顾你们用肥畜祭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响。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些以色列人来敬拜神，但他们的心里却没有向着神，他们口头敷衍神。这正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神所做的。普通的百姓尊重和敬佩法利赛人，视他们为圣人。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彬彬有礼。他们的谈话总是带有圣经的神圣的经文，他们对圣经的认识非凡。他们说话得体，不冒犯人。他们衣冠楚楚，家里井井有条。他们按时参加会堂礼拜，是众人的模范。那我们呢？我们教会里是否也有法利赛人呢？曾经有过，例如英格兰教会聚集了自以为是精英，并且对普通百姓不友好的人，以至于约翰卫斯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1739年建立了卫理公会。大约100年后，这卫理公会最终也成为了自以为是的精英，藐视普通百姓。这导致威廉布斯成立了90军。这今天的教会有法利赛人吗？令人可悲的有，今天的教会有法利赛人。许多改革后的教会最终变得自以为是，法律主义的精英，导致了教会分裂。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变畸形了。我们的教会中有这些法利赛人吗？你认为呢？问一问自己，我是否是法利赛人呢？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和我们信主耶稣的宣告一致呢？我们是否仅仅在外表示圣徒，但是内心却是完全朽坏腐败朽坏的呢？我们是否会在那些小原则上与不同意见的人分离呢？拒绝与他们团契呢？让我引述肯特修斯的话：我们也必须提防，我们可以在基督教会里被基督教化，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俱乐部，一个拥有一切完美的外观，却忘了对失散的人缺乏怜悯的精英社会。有几件我们必须记住并且要做的一些事。 第一，我们必须永远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罪人，即便我们因对主耶稣的信心而得救，我们仍然是蒙恩典得救的罪人。我们必须愿意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章中宣告并接受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们仍然是罪人。第二，我们必须永远不能忘记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世上的罪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后半段中，世上的罪人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中，他们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因此第三，我们必须永远都不能停止向世上的人传福音。我们有责任和他们分享福音，将他们带入神的国。我们必须留心主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找义人悔改，乃是找罪人悔改。基督降世不是为了来招自以为是的义人的人，那些像法利赛人的人。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义人呢？如果我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像法利赛人，那么我们便是自以为是的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注意最后一段，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的就有救恩和公义。罪人必须转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名就是耶稣，唯有耶稣能拯救罪人。主耶稣呼召利未或者是马太，他是一名税吏。利未回应了他的呼召，放弃了利润丰厚的生意，并跟从了主耶稣，还大摆宴席庆祝。他邀请了主和他的门徒以及他同伴和罪人，这也是他为他朋友办的欢酬会。他设宴是因为他认识主耶稣之后心里充满了喜乐，他也希望他的同伴和朋友都能够认识主耶稣并听到好消息并听到福音，以便他们也可以加入，并且然而文士和利未赛人知道了并批评主和犹太社会的败类同流合污。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们读到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将充满喜乐。我们应该像利未一样，与那些不信的人分享这种喜乐和好消息，也就是福音。还会有一些人对主和我们不满，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都是罪人，是蒙恩典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得救的人。因此我们言行举止都必须和我们内心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一致。我们不能仅仅地满足于自己的信心，我们必须遵行神的话向他人传福音。与此同时，我们绝对不可以像法利赛人那样自以为是义人。愿主赐福于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